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后晋齐王、少帝、开运元年甲辰，公元944年2月开始，到开运二年乙巳，公元945年7月结束，共一年零五个月。后晋齐王开运元年甲辰，公元944年2月甲辰朔初一，命令前任保义节度使石云守卫马家口，前任威胜节度使何崇建守卫杨刘镇，护胜都指挥使白在荣守卫马家口，西京留守安彦威守卫河阳。不久，周儒引导契丹将领麻达从马家口渡过黄河，在东岸扎营，攻打运州北面的渡口以接应杨光远。麻达是契丹国主的堂弟。乙巳初二，派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义城节度使李守贞、神武统军黄甫玉、陈州防御使梁汉章、怀州刺史薛怀让率领军队一万人沿着黄河水路并进。李守贞是河阳人，梁汉章是应州人，薛怀让是太原人。丙午初三，契丹在七城包围了高行州、福彦清以及先锋指挥使石公霸。此前景延广命令诸将分地防守，不得相互救援。高行州等人告急，景延广慢吞吞地禀报皇帝，皇帝亲自率军救援。契丹解围离去，三位将领哭诉救援太迟，几乎无法幸免。戊申初五，李守贞等人到达马家口，契丹派遣步兵一万人修筑堡垒，在外面散布骑兵，其余数万军队驻扎在黄河西岸，用几十艘船渡兵，尚未完毕，后晋军队逼近，契丹骑兵退走，后晋军队进攻其堡垒，攻克了他，契丹大败，骑马跳进黄河淹死的有数千人，被俘虏和斩杀的也有数千人。河西的军队痛哭着离去，从此不敢再东进。辛亥初八，定南节度使李殷上奏说，率领军队四万人从灵州渡过黄河，入侵契丹境内。壬子初九，任命李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。起初，契丹国主攻占贝州、亳州时，都安抚当地百姓，有人还被授予官职或赐予官服印章。等到在七城和马家口战败后，愤怒怨恨，抓到的百姓全部杀死，抓到的军士则用火烤死。因此，后晋人愤怒，奋力作战。杨光远率领青州军队想要西进与契丹会合。戊午十五日，下诏命令石晕分兵驻扎运州以防备他。下诏命令刘知远率领所部军队从土门出发，经衡州攻打契丹，又下诏命令他在行州与杜威、马全杰会合。刘知远率军驻扎在乐平，不再前进。皇帝守丧满一年后，就在宫中演奏戏声女乐。等到出兵时，经常让身边人弹奏三弦琵琶，用羌笛伴奏，击鼓歌舞，说这不是音乐。庚申17日，百官上表请求听音乐，皇帝下诏不允许。壬戌19日，杨光远围攻地州，刺史李琼出兵击败了他，杨光远烧毁营寨，逃回青州。癸亥20日，任命前任威胜节度使何崇建为东面马步都部署，率军驻扎运州。接州成州的义军指挥使王君怀率领所部一千多人叛变投降蜀国，请求担任向导以攻取接州、成州。甲子21日，蜀人攻打接州，契丹假装放弃援城离去，在古顿丘城埋伏精兵，等待后晋军队与衡州、定州的军队会合后攻击他们。夜都留守张从恩多次上奏说契丹已经逃走，大军想要进兵追击，恰逢连绵大雨而停止，契丹设伏十天，人马鸡疲。赵延寿说，后晋军队全在黄河边上，畏惧我军锋芒锐气，必定不敢前进，不如到他们城下四面合围进攻，夺取浮桥，那么天下就平定了。契丹国主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三月癸酉朔初一，亲自率领军队十多万在澶州城北列阵，东西两侧覆盖了城池的两角，登上城墙望去，看不到边际。高行州的前军在七城以南与契丹交战，从午时到申时互有胜负。契丹国主率领精锐部队直冲中军而来，皇帝也出阵等待。契丹国主望见后晋军队的强盛，对身边的人说，杨光远说后晋军队已经饿死了一半，现在怎么这么多。 用精锐骑兵左右冲击阵型，后进军队不动，万弩齐发，飞剑覆盖了地面。契丹稍稍后退，又进攻后进军队的东翼，未能攻克。苦战到傍晚，双方死伤的人数无法计算。天黑后，契丹撤退，在30里外扎营。乙亥初三，契丹国主帐下的小校偷了他的马逃来投降，说契丹已经传出木刻书信，收兵北去。景延广怀疑其中有诈，紧闭营垒，不敢追击。南汉主命令中书令都元帅越王刘弘昌到海区拜谒列宗陵，到达昌华宫时派刺客杀死了他。契丹国主从澶州向北分为两军，一支从沧州、德州，一支从深州、冀州返回，沿途焚烧抢掠，方圆千里百姓财物几乎被抢光，留下赵延昭担任备州留后。麻达攻陷德州，擒获刺史尹居凡。闽国拱辰都指挥使朱文静、阁门使连仲玉在弑杀康宗后，常常害怕国人的讨伐，相互结为婚姻以巩固自身。闽主王熙对诛杀毫不留情，曾经游览西园，因醉酒杀死控鹤指挥使魏从朗。魏从朗是朱文静、连仲玉的同党，又曾经酒酣时吟诵白居易的诗句，唯有人心相对间，咫尺之情不能料，于是举杯劝二人饮酒。二人起身流着泪再次下拜，说臣子侍奉君父，哪会有其他心思。王熙没有回应，二人非常恐惧。李后极度上贤妃受宠，想要弑杀王熙而拥立他的儿子王亚成，派人告诉二人说主人对你们二位很不满意，怎么办。恰逢李后的父亲李真生病已有13日，王熙到李真府地探病。朱文静、连崇玉派拱辰马步使钱达在马上弑杀了王熙，召集百官到朝堂，告诉他们说太祖昭武皇帝开创闽国，如今子孙荒淫暴虐，荒废了基业，上天厌弃王室，应该另外选择有德性的人拥立。众人不敢说话。连仲玉于是推举朱文静登殿，穿上衮冕，率领群臣面北两次下拜成臣。朱文静自称明主，将王氏宗族从王延禧以下老少50多人全部逮捕，全部杀死，安葬明主王熙，谥号为睿文广武明圣元德隆道大孝皇帝，庙号景宗，任命连仲玉总领6军。礼部尚书判三司郑元弼直言抗争不屈，被贬斥回乡，打算逃往建州，朱文静杀死了他。朱文静下令放出宫女，停止营建，以纠正王熙的暴政。因主王延政派遣统军史吴承义率军讨伐朱文静，未能取胜。朱文静加封枢密使鲍思润同平章事，任命羽林统军使黄绍坡为泉州刺史，左军使程文伟为漳州刺史，汀州刺史同安人许文缜举州投降了他。丁亥15日，下诏命令太原、衡州、定州的军队各自返回本镇。辛卯19日，马全杰攻打契丹的泰州，攻克了他，敕令天下登记乡兵，每7户共同出兵器物资供养一名士兵。秦州军队救援接州，从黄街岭出发，在西平击败了蜀兵。南汉任命户部侍郎陈渥同平章事。夏季4月，丁未初五，元和巡检使梁敬率领乡社兵重新夺取德州。即有初七，命令归德节度使高行州、保义节度使王州留镇澶州。庚戌初八，皇帝从澶州出发，甲寅12日到达大梁。侍卫马步都指挥使、天平节度使、同平章事景延广既被上下所厌恶，皇帝也忌惮他不恭顺，难以控制。桑维汉指出他不救援70%的罪过。辛酉19日，加封景延广监侍中，外调担任西京留守，任命归德节度使兼侍中高行州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。景延广郁郁不得志，看到契丹强盛，才开始担忧国破身亡，于是日夜纵酒。朝廷因为契丹入侵，国家费用更加枯竭，又派遣使者36人分到搜刮民间财产，个人赐给一把宝剑作为信物。使者大多带着立足，携带锁链、刀杖进入百姓家中，无论老少都惊恐万分，求死无路。州县官吏又趁机作奸，河南府征收民钱20万，景延广强行征收37万。留守判官河南人卢毅对景延广说， 您身兼将相，富贵已极。如今国家不幸，府库空虚，不得已向百姓征税。您怎么忍心趁机谋利，给子孙留下祸害呢？景延广惭愧而停止。此前，夏诏因为杨光远反叛，命令兖州修缮守备。泰宁节度使安审信以修治城楼为名，收取民间财物以充实私囊。大理卿张仁愿担任阔律使，到达兖州，征收民钱十万。恰逢安审信不在，拘留他的守库吏，只任取走一屯钱，已经满足了数额。戊寅，一戊，或为五月，命令侍卫马步军渡于后，泰宁节度使李守贞率领步骑二万到青州讨伐杨光远，又派遣神武统军洛阳人潘桓以及张彦泽等人率军驻扎澶州，以防备契丹。契丹派兵救援青州，齐州防御使唐阳人薛可言拦击，击败了他们。丙戌15日，下诏各州所登记的乡兵号称武定军，共得7万余人。当时正值战乱饥荒之后，又加上这种骚扰，民不聊生。丁亥16日，邺都留守张从恩上奏说，赵延昭虽然占据贝州，但手下士兵都是长期在外思归，应该迅速进军攻打。下诏任命张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，督促诸将攻打。辛卯20日，张从恩上奏说，赵延昭放火大肆抢掠，弃城逃跑，驻扎在瀛州、墨州，凭借水势自保。朱文进派使者到南唐，南唐主囚禁了使者，准备讨伐他，恰逢天气炎热，流行疫病而停止。6月，辛酉20日，官军攻克淄州，斩杀其刺史刘汉。太尉侍中冯道虽然是首相，但一为两可，没有决断。有人对皇帝说，冯道是太平时期的良相，如今艰难之际，就像让参禅的僧人去飞鹰一样。癸卯一戊，任命冯道为匡国节度使兼侍中。乙巳一戊，南汉主在私宅中囚禁了齐王刘弘弼。有人对皇帝说，陛下想要抵御北狄，安定天下，非用桑维汉不可。丙午一戊，重新设置枢密院，任命桑维汉为中书令兼枢密使，事情无论大小全部委托给他。数月之间，朝廷政务稍有治理。华州黄河决口，淹没汴、曹、丹、蒲、运五州之地，环绕梁山与汶水汇合。下诏大规模征发数道丁夫堵塞。堵塞之后，皇帝想要刻碑记载此事。中书舍人杨昭简进谏说，陛下刻石记功，不如颁布哀痛之诏，挥毫送美，不如颁发罪己之文。皇帝认为他说得好，于是作罢。当初后晋高祖割让北部边境的土地贿赂契丹，因此抚州刺史佘从远也归属契丹。契丹想要全部迁徙河西的百姓以充实辽东，州中百姓非常恐慌，佘从远因此据守险要抵抗。等到皇帝与契丹绝交，派使者小谕佘从远，让他攻打契丹。佘从远率军深入，攻拔10多个营寨。戊午一戊，任命佘从远为抚州团练使。佘从远是云州人。甲子一戊，重新设置翰林学士。戊辰一戊，任命右散骑常侍李慎仪为兵部侍郎，翰林学士承旨，都官郎中刘温叟、金部郎中、知制告武强人徐台福、礼部郎中李焕、主客员外郎宗城人范志都为翰林学士。刘温叟是刘越的儿子。秋季七月，辛未朔初一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开运。己丑19日，任命太子太傅刘旭为司空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8月，辛丑朔初一，任命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，顺国节度使杜威为都招讨使，都率13节度使以防备契丹。桑维汉两次执掌朝政，将杨光远、景延广排斥到外地，到这时一纸制书指挥15个节度使无人敢违抗，当时人佩服他的胆略。朔方节度使冯辉上奏章，自陈尚未年老可用，但制书中遗漏了他。桑维汉让进直学士写答诏说，并非制书忘记，实在是因为朔方是重要之地，非您不能镇抚，近来想要将您调往内地，接替者也需要奇才。冯辉得到诏书非常高兴， 当时军国多事，各部门及使者咨询请示纷至沓来，桑维汉随时裁决，起初好像不曾思考，人们怀疑他疏略，退下后再仔细商议，也始终不能改动。然而他做宰相信任爱憎分明，一顿饭的恩惠，瞪一眼的怨恨，必定报复，人们也因此轻视他。契丹入侵时，皇帝两次命令刘知远会兵山东，他都延误期限不到。皇帝怀疑他，对亲信说，太原很是不帮助朕，必定有意图。果然有天命，为何不快点行动？到这时虽然任命为都统，但实际上没有临阵指挥的权利，秘密大计都不能参与。刘知远也自知被疏远，只是谨慎行事自守而已。郭威看到刘知远面有忧色，对刘知远说，河东山河险固，风俗崇尚武勇，世人多有战马，平时勤于耕种，战时惯于军旅，这是成就霸王之业的资本，有什么可担忧的？朱文静自称威武留后，暂代主持闽国事务，派遣使者上表向后晋称藩。癸丑13日，任命朱文静为威武节度使，主持闽国事务。癸亥23日，在澶州设置镇宁军，将蒲州隶属旗下。当初吴国濠州刺史刘金去世，他的儿子刘仁圭接替职务。刘仁圭去世，他的儿子刘崇俊接替职务。南唐列祖在濠州设置定远军，任命刘崇俊为节度使。恰逢清淮节度使姚景去世，刘崇俊用重金贿赂权贵要人，请求兼任寿州节度使。南唐主假装不明白他的意图，调任刘崇俊为清淮节度使，任命楚州刺史刘彦珍为濠州观察使，急速前往接替他。刘崇俊对此后悔不已。刘彦珍是刘信的儿子。九月庚午朔日出现日食，丙子日契丹侵犯遂城，乐寿深州刺史康彦进击退了他们。冬季十月丙午日，南汉主在雍州毒杀了镇王刘洪泽。因主王延政派遣部将陈敬权率领3000士兵驻扎在游溪和古田，卢靖率领2000士兵驻扎在长溪。泉州散原指挥使陶陵人刘从孝对同僚王忠顺、董思安、张汉思说，朱文静屠杀灭亡了王氏家族，派遣心腹分别占据各州，我们世代承受王氏的恩惠，却拱手侍奉贼人，一旦复杀王攻克福州，我们死了也还有余愧。众人都认为说得对。11月，刘从孝等人各自率领军中所交好的壮士，夜间在刘从孝家中饮酒。刘从孝欺骗他们说，富沙王已经平定了福州，秘密下达旨意，命令我们讨伐黄少坡。我看各位的相貌都不是长久处于贫贱的人，听从我的话，富贵可以求得，不这样灾祸就要到了。众人都踊跃响应，手持白木棍翻墙进入，抓住黄少坡杀了他。刘从孝拿着周印到王继勋的府地，请求他主持军府事务。刘从孝自称平贼统军使，用匣子装着黄少坡的首级，派遣副兵马使林怀仁、陈洪敬押送到建州。陈洪敬到达游溪，福州驻军数千人拦路。陈洪敬欺骗他们说，义师已经诛杀了朱文静，我家被赶路去建州迎接继位的国君，你们这些人还守在这里干什么？将黄少坡的首级给他们看，众人于是溃散，几个大将跟随陈洪敬前往建州。王延政任命王继勋为侍中、泉州刺史，刘从孝、王忠顺、董思安、陈洪敬都担任都指挥使。漳州将领程摩听说此事，立即杀死刺史程文伟，拥立王继成暂时主持州事。王继勋、王继成都是王延政的侄子，朱文静灭亡王氏家族时，两人因关系疏远得以保全性命。汀州刺史许文枕进奉表彰，请求向英投降。12月癸丑日，朝廷加封朱文静同平章事，封为闽国王。李守贞包围青州已过了一段时间，城中粮食吃尽，饿死的人超过一半。契丹的援兵不来，杨光远远远地向契丹叩头说，皇帝皇帝耽误我了。他的儿子杨承勋、杨承作、杨承信劝杨光远投降，希望保全家族。杨光远不答应，说，我从前在代北时曾经用纸钱祭天池，然后将纸钱沉入水中，人们都说我应当成为天子，姑且等待一下吧。丁4日，杨承勋斩杀了劝杨光远反叛的节度判官邱涛等人， 将他们的首级送给李守贞，放火大声喧哗，劫持他的父亲出府居住到私宅，上表等待治罪，打开城门迎接官军。朱文静听说黄少坡已死，非常害怕，用重赏招募了20000士兵，派遣统军使林守亮、内克省使李廷锷率领他们攻打泉州，战鼓声和锣声500里外都能听到。英主王延政派遣大将军杜进率领20000士兵救援泉州，刘从孝打开城门与福州军队交战，大败他们，斩杀了林守亮，活捉了李廷锷。王延政派遣统军使吴承义率领千艘战舰攻打福州，朱文静派遣子弟到吴越去做人质，请求救援。当初南唐翰林代召臧寻与枢密副使查文辉是同乡，臧寻曾经做商人，熟悉福建的山川地理，为查文辉筹划攻取建州的策略。查文辉上表请求出兵攻打王延政，南唐国中多数人认为不可行。南唐主任命查文辉为江西安抚使，在边境上巡视，观察是否可行。查文辉到达信州，上奏说攻打必定能攻克。南唐主任命洪州营屯都虞候编号为行营，招讨诸军都虞候，率领军队跟随查文辉讨伐殷。查文辉从建阳进军，驻扎在盖竹，听说张、全、听三州都投降了殷，殷将张汉珍从雍州率领8000士兵将要到来，查文辉害怕，退保建阳。臧寻驻扎在邵武，邵武百姓引导殷兵袭击并击败了臧寻的军队，活捉臧寻送到建州处斩。朝廷认为杨光远最大，而他的几个儿子归顺听命，难以公开处决，命令李守贞根据情况灵活处理。闰12月癸酉日，李守贞进入青州，派人在另外的宅地中将杨光远拉杀，上报说他病死。丙戌日，启用杨承勋任命为汝州防御使。殷将吴承义听说有南唐军队，派人欺骗福州官吏百姓说唐军帮助我们讨伐贼臣，大军现在到了，福州人更加恐惧。乙未日，朱文静派遣同平章事李光准等人将国宝玉器进奉给殷。丁酉日，福州南郎承旨林仁汉对他的部下说，我们世代侍奉王室，现在受制于贼臣，复杀王来了，有什么脸面见他。率领他的部众30人穿上铠甲直奔连仲玉的府地，连仲玉正严兵自卫，那30人望见他渐渐逃散。林仁汉手持长矛上前直刺连重玉，杀了他，砍下他的首级给众人看，说复杀王就要到了，你们这些人要被灭族了，现在连仲玉已死，为什么不赶快捉拿朱文静来赎罪。众人踊跃听从，于是杀了朱文静，迎接吴承义入城，用匣子装着二人的首级送到建州。契丹再次大举入侵，卢龙节度使赵延寿率领军队先行。契丹前锋到达行州，顺国节度使杜威派遣使者从小路告急，皇帝想要亲自率军抵御契丹，恰巧生病，命令天平节度使张从恩、夜都留守马全杰、护国节度使安审琦会合各道军队驻扎在行州，武宁节度使赵在礼驻扎在夜都。契丹主率领大军随后到达，在袁氏县设立营帐。朝廷畏惧契丹的强盛，下诏让张从恩等人率领军队稍稍后退，于是各军恐慌，不再有队伍行列，抛弃兵器盔甲，所过之处焚烧抢掠，等到达象州时已不能再整顿。开运二年乙巳，公元945年春季正月，下诏赵在礼回师驻扎澶州，马全杰回师夜都，又派遣右神武统军张彦泽驻扎黎阳，西京留守景延广从华州率领军队防守胡良渡。庚子日，张从恩上奏契丹逼近行州，下诏华州夜都再次进军抵御。义成节度使黄甫玉率领军队赶赴行州，契丹侵犯行明此三州，将百姓几乎杀掠殆尽，进入夜都境内。壬子日，张从恩、马全杰、安审琦率领全部行营数万兵马，在象州安阳水南岸布阵。黄甫玉与蒲州刺史慕容彦超率领数千骑兵向前侦察契丹，到达叶县，将要渡过漳水时，遭遇契丹数万人，黄甫玉等人边战边退。到达榆林店，契丹大军赶到，两位将领商议说，我们现在逃跑会死的一个不剩，于是停下不开阵势，从午时到未时奋力战斗100多个回合， 双方杀伤很多。黄甫玉的战马死去，于是不战。他的仆人杜之敏将自己的马给他，黄甫玉骑上马又战。过了很久，战斗稍微缓和。回头看见杜之敏已被契丹擒获，黄甫玉说杜之敏是义士，不能抛弃。与慕容彦超跃马冲入契丹阵中，救出杜之敏而回。不久契丹又派出新兵来战。两位将领说，我们的形势不能逃跑，只有以死报国罢了。天色将近黄昏，安阳水南岸的各将领奇怪侦察兵不回来。安审其说，黄甫太师既然没有音讯，必定被敌虏所围困。话未说完，有一骑兵来报告黄甫玉等人被数万敌虏包围。安审其立即率领骑兵出击，将要救援他们。张从恩说，这话未必可信，如果敌虏果然众多，即使出动我们全军，恐怕也不足以抵挡，您却有什么益处？安审其说，成功失败是天意，万一不成功，应当共同承受。假使敌虏不向南来，我们坐视黄甫太师有什么脸面见天下人？于是渡水前进，契丹军望见尘土飞扬，立即解围离去。黄甫玉等人才得以回来，与各将领一起回到象州，军中都很佩服两位将领的勇猛。慕容彦超本是吐谷浑人，与刘知远同母。契丹也率领军队撤退，其部众自相惊扰说，晋军全部来了。当时契丹主在邯郸，听说后立即向北逃走，不到两天逃到古城。这天晚上，张从恩等人商议说，契丹出动全国兵力而来，我们的军队不多，城中的粮食支持不了十天，万一有奸人前去报告我们的虚实，敌虏出动全部兵力包围我们，死期不远了，不如率领军队前往黎阳粮仓，南靠大河来抵御他们，可以万无一失。商议未决，张从恩率领军队先出发，各军相继跟随，纷乱逃跑丢失，又像当初离开行州时一样。张从恩等人留下500步兵守安阳桥，夜里四更时分，知象州市福彦伦对将佐说，今夜纷乱，人人没有坚定意志，500疲弊士兵怎么能守住桥，立即召他们入城，登城做好防备。到天亮时，望见契丹数万骑兵已经在安阳水北岸列阵，福彦伦命令城上扬旗击鼓约束部众，契丹不知虚实。辰时过后，赵延寿与契丹替引率领部众渡水，环绕象州向南而去。赵令右神武统军张彦泽率领军队赶赴象州。赵延寿等人到达汤阴，听说后贾银日领兵退回。马全杰等人在黎阳拥有大军，不敢追击。赵延寿将全部铠甲骑兵陈列在象州城下，做出将要攻城的姿态。福彦伦说，这是敌虏将要逃走罢了，派出500甲兵在城北列阵等待。契丹果然退去，任命天平节度使张从恩代理东京留守。更申日，正午节度使佘从远攻击契丹，包围嵊州，于是进攻朔州。皇帝病稍好转，河北相继报告危急。皇帝说，这不是安睡的时候，于是部署各位将领做出征的准备，改武定军为天威军。北面副招讨使马全杰等人上奏，根据投降的人说，敌虏人数不多，应该乘他们散归部落时大举直接袭击幽州。皇帝认为对，向各道征调军队。壬戌日，下诏亲自出征。乙丑日，皇帝从大梁出发，闽国的旧臣共同迎接英主王延政，请他回到福州改国号叫闽。王延政因正有南唐军队，无暇迁都，任命侄子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继昌为都督南都内外诸军事，镇守福州。任命飞杰指挥使黄仁讽为镇鄂使，率领军队保卫他。林仁翰到达福州，民主对他的赏赐很薄。林仁翰未曾自己说起功劳，调发南都侍卫及两军甲士15000人前往建州抵御南唐。二月壬辰朔日，皇帝到达华州。壬申日，命令安审其驻扎邺都。甲戌日，皇帝从华州出发，以亥日到达澶州。己卯日，马全杰等各军依次北上。刘知远听说后说，中原疲弊，自守恐怕还不够，竟然去招惹强大的胡人，即使战胜了还有后患，何况不能战胜呢？契丹从衡州返回，用瘦弱的士兵驱赶牛羊经过齐州城下， 刺史下邳人沈冰出兵攻击，契丹用精锐骑兵夺取了城门，周兵不能回城。赵延寿知道城中没有多余的士兵，带领契丹急攻。沈冰在城上，赵延寿对他说：“沈使君是我的老相识，选择灾祸不如选择轻的，为什么不早点投降？”沈冰说：“侍中父子失策，现身敌营，忍心率领犬羊来残害父母之邦，不感到羞愧耻辱，反而有骄傲之色，这是为什么？”沈冰功折渐进，宁可为国家而死，终究不会效仿你的所作所为。第二天，城池陷落，沈冰自杀。丙戌日，下诏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威率领本道军队会合马全杰等人进军。端明殿学士、户部侍郎冯玉、宣徽北院使、全是魏马不都虞后太原人李彦涛都依仗恩宠当权，厌恶中书令桑维翰，多次诋毁他。皇帝想要罢免桑维翰的政事，李松、刘旭坚决谏阻才停止。桑维翰知道后，请求任命冯玉为枢密副使，冯玉很不平。丙申日，宫中直接下旨任命冯玉为户部尚书、枢密使，以分散桑维翰的权力。李彦涛年轻时侍奉阎宝，做仆人，后来隶属高祖帐下。高祖从太原南下，留下李彦涛侍奉皇帝，作为心腹，因此得宠。他性格纤巧，与宠幸之人勾结，来蒙蔽皇帝的耳目。皇帝信任他，以至于升降将相，他也能参与意见。他常对人说：“我不知道朝廷设文官有什么用处，想要淘汰他们，慢慢应当全部去掉。”南唐的查文辉上表请求增兵，南唐国主任命天威都虞后何敬珠为建州行营招讨马不都指挥使，将军祖全恩为应援使，姚凤为都监，率领数千士兵会合攻打建州，从崇安进军驻扎在赤岭。明主王延政派遣仆射杨思恭，统军使陈望率领10000士兵抵抗，在水南设置栅栏，十多天不出战，南唐军队不敢逼近。杨思恭用王延政的命令督促陈望出战。陈望说：“江淮地区的士兵精锐，他们的将领熟悉军事，国家的安危全在此一举，不能不确保万全之后再行动。”杨思恭愤怒地说：“南唐军队深入侵犯，陛下睡不安枕，把重任托付给将军。现在南唐军队不过几千人，将军拥有万余士兵，不趁他们立足未稳时攻击，如果南唐军队害怕而自行撤退，将军还有什么脸面见陛下？”陈望迫不得已率兵渡水与南唐军队交战，祖全恩等人用大部队正面抵挡，派骑兵从后面出击，大败闽军。陈望战死，杨思恭仅以身免。王延政非常恐惧，据城自守，赵董安思、王忠顺让他们率领泉州兵5000人到建州分守要害之地。当初后汉高祖在原来的澶州城设置德清军，等到契丹入侵，澶州邺都之间的城池堡垒都陷落了。议论的人认为澶州邺都相距50里，应该在中间修筑城池来接应南北，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。三月戊戌日，重新修筑德清军城，合并德清南乐的百姓来充实那里。当初光州人李仁达在闽国担任原从指挥使，15年没有升迁。明主王熙在位时，他叛逃到建州，明主王延政任命他为将领。等到朱文静杀死王熙，他又叛逃到福州，陈述攻取建州的策略。朱文静厌恶他反复无常，将他贬逐到福清。在此之前，蒲城人陈继寻也背叛明主王延政，逃到福州，为王熙谋划攻取建州，王熙任命他为著作郎。等到王延政得到福州，二人都感到不安。王继昌昏庸懦弱，嗜好饮酒，不体恤将士，将士多有怨恨。李仁达秘密进入福州，与陈继寻游说黄仁讽说：“现在南唐军队乘胜前进，建州孤立危急，富沙王不能保全建州，怎么能保全福州？当初王朝兄弟不过是光山的普通百姓，夺取福建如反掌，何况我们乘此机会自己谋求富贵，何必担心不如他们？”黄仁讽认为说得对。当晚，李仁达等人率领甲士冲入府舍，杀死王继昌和吴承义。李仁达想自立为王，但担心众人心中不服，因为雪峰寺的僧人卓延明一向被众人敬重，就说这个僧人眼中有2个铜人， 手垂过膝盖，真是天子的相貌。一起迎接他。己亥日，立他为皇帝，脱去僧衣，穿上衮冕，率领将吏面向北朝拜他。但仍然称天福十年，派遣使者上表称臣于后晋。王延政听说后，诛灭黄仁讽的全家，命令统军使张汉贞率领水军5000人会合漳州、泉州的军队讨伐卓延明。以次日，杜威等各路军队在定州会合，任命供奉官萧处军暂代齐州事务。庚戌日，各路军队进攻契丹，泰州刺史晋廷谦献城投降。甲寅日，攻取满城，俘获契丹酋长梅腊及其士兵2000人。乙卯日，攻取遂城。赵延寿的部曲有投降的人说，契丹主回到虎北口，听说后晋攻取泰州，又率领部众向南进发，大约8万多骑兵，预计明天晚上到达，应当赶快防备。杜威等人害怕，丙辰日退保泰州。戊午日，契丹到达泰州。几位日，后晋军队向南行进，契丹紧跟在后面。后晋军队到达阳城，庚申日，契丹大军到达。后晋军队与他们交战，追逐败军10多里，契丹越过白沟而去。壬戌日，后晋军队结阵向南行进，契丹骑兵从四面合围，像山一样，各路军队奋力抵抗。这一天才行进了10多里，人马饥渴疲惫。癸亥日，后晋军队到达白团卫村，埋设鹿角作为行寨。契丹军队包围了好几层，派出骑兵到寨后切断粮道。当晚，东北风大起，吹破房屋，折断树木。营中挖井，刚挖到水就崩塌，士兵取泥，用钵搅出泥水来喝，人马都很干渴。到天亮时，风更大。契丹主坐在西车中，命令部众说，后晋军队只能到这里了，应当全部擒获他们，然后向南攻取大梁。命令铁药骑兵四面下马，拔除鹿角进入，挥舞短兵器攻击后晋军队，又顺风放火扬尘来助威。士兵都愤怒，大喊道，都招讨使为什么不出兵，让士兵等死。诸将请求出战，杜威说，等风势稍微缓和，再慢慢观察是否可以。马步都监李守贞说，敌众我寡，风沙之中无法判断多少，只有奋力战斗才能取胜，这风是在帮助我们。如果等风停了，我们这些人就全完了。立即喊道，各路军队一齐攻击贼军。又对杜威说，令公好好守御，我李守贞率中军决一死战。马军左厢都排陈使张彦泽召集诸将问计，都说鲁寇借助风势，应该等风向回转再交战。张彦泽也认为对。诸将退下，马军又相副排陈使太原人耀元福独自留下，对张彦泽说，现在军中饥渴已极，如果等风向回转，我们这些人早已成了俘虏。敌人认为我们不能逆风作战，应当出其不意，急速攻击，这是用兵的诡诈之道。马步左右厢都排陈使符彦卿说，与其束手就擒，不如以身殉国。于是与张彦泽、耀元福及左厢都排陈使黄甫玉率领精锐骑兵从西门出击，诸将相继跟上，契丹后退数百步。符彦卿等人对李守贞说，是率领队伍来回移动呢，还是径直向前奋力攻击，以取胜为止？李守贞说，形势已如此，怎么能回马，应该长驱直入，以求胜利。符彦卿等人跃马而去，风势更猛，天色昏暗如夜，符彦卿等人率领1000余骑兵横向攻击契丹，喊声震动天地，契丹大败而逃，势如山崩。李守贞也命令步兵全部拔出鹿角出来战斗，不齐其进，追逐败军20多里。铁药骑兵既然下了马，仓促间不能重新上马，都丢弃马匹和铠甲兵器，遍地都是。契丹散兵逃到阳城东南水边，才稍微重新排列。杜威说，贼寇已经吓破了胆，不应该再让他们形成队列，派遣精锐骑兵攻击，他们都渡水而去。契丹主乘坐西车逃了10多里，追兵紧迫，获得一头骆驼，骑着他逃走。诸将请求紧急追击。杜威扬言说，遇到贼寇侥幸不死，还想要衣囊吗？李守贞说，2天来人马极度干渴，现在喝了水，都体重增加，难以追寇，不如全军而还。 于是退保定州。契丹主到达幽州，散兵逐渐集合，因军事失利，将酋长们各打数百棍，只有赵延寿得以免除。乙丑日，各路军队从定州撤回，诏令将泰州隶属定州。夏季四月辛巳日，皇帝从澶州出发，甲申日回到大梁。己丑日，重新将业都改为天雄军。闽国的张汉珍到达福州，攻打东关。黄仁讽听说自己的家人全被杀害，打开城门奋力作战，大破闽兵，捉住张汉珍，进入城中杀了他。卓延明没有其他方略，只是在殿上喷水撒豆，做各种法事而已。又派遣使者到莆田迎接他的父亲，尊为太上皇。李仁达拥立卓延明后，自己兼任六军诸卫士，让黄仁讽驻守西门，陈继寻驻守北门。黄仁讽从容地对陈继寻说，人之所以成为人，是因为有忠、信、仁、义。我从前曾对富沙王有功，中途背叛他是不忠，别人把侄子托付给我，我却和别人一起杀了他是不信。不久前与建州军队作战，所杀的都是同乡故人，是不仁。抛弃妻子儿女，使他们被人宰割，是不义。我这条命十成九服，死了也有余愧。于是捶胸痛哭。陈继寻说，大丈夫追求功名，哪里顾及妻子儿女，应该把这事放下，不要因此招祸。李仁达听说后，派人控告黄仁讽、陈继寻谋反，把他们都杀了。从此兵权全归李仁达。五月丙申朔日，大赦天下。顺国节度使杜威长期镇守衡州，生性贪婪残暴，自恃是皇亲贵戚，多做不法之事，常常以守边为名，搜刮官吏百姓的钱帛来充实私囊。富户有珍宝或美女、骏马，都强取豪夺，或者诬陷他们犯了罪而杀死，没收其家产。又胆小懦弱过分，每次契丹几十个骑兵入境，杜威就已经关闭城门，登上城墙。有十几个骑兵驱赶所掳掠的成百上千的华人经过城下，杜威只是瞪大眼睛，伸长脖子望着，没有拦截的意思。因此鲁寇无所忌惮，所属的城池多被屠杀，杜威始终不出一个兵去救援，千里之间白骨遍地，村落几乎被摧毁殆尽。杜威见所部残破凋敝，被众人怨恨，又畏惧契丹的强大，多次上表请求入朝，皇帝不同意。杜威不等朝廷回复，就擅自离开镇所入朝。朝廷听说后十分惊骇。桑维汉对皇帝说，杜威坚决违抗朝廷命令，擅自离开边防重镇，平常以仗势功勋亲贵，求取姑息，等到边境多事，却没有守御的意思，应该趁此时废除他，以免后患。皇帝不高兴。桑维汉说，陛下不忍心废除他，应该授予他靠近京城的小镇，不要再委任他重要的藩镇。皇帝说，杜威是我的至亲，一定没有异心，只是宋国长公主急切想见他罢了，你不要怀疑。桑维汉从此不敢再议论国事，以脚病为由辞去职位。丙辰日，杜威到达大梁。丁巳日，李仁达大规模检阅战事，请卓延明亲临观看。李仁达暗中指使军士突然上前登上台阶，刺杀卓延明。李仁达假装吃惊，狼狈逃跑。军士一起抓住李仁达，让他坐在卓延明的座位上。李仁达于是自称威武留后，使用保大年号，上表称臣于南唐，也派遣使者向后晋进贡，并杀了卓延明的父亲。南唐任命李仁达为威武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赐名弘毅，编入宗室属籍。李弘毅又派遣使者向吴越修好。几位日，杜威进献部曲部骑兵共4000人及铠甲兵器，庚申日又进献粟100000斛、草料200000束，说都在本道。皇帝把他的骑兵隶属护圣军，步兵隶属护国军，杜威又请求作为自己的牙队，而粮饷赏赐都依靠朝廷。杜威又让公主禀告皇帝，求取天雄军的节钺，皇帝答应了。南唐军队包围建州，多次击败泉州军队。许文枕在汀州击败南唐军队，俘获其将领石厚卿。六月癸酉日，任命杜威为天雄节度使。契丹连年入侵，中原疲于奔命，边境百姓受害，契丹的人马也死伤很多，契丹人厌苦不堪。 树立太后对契丹主说，让汉人做胡人的君主，可以吗？回答说，不可以。太后说，那么你为什么想做汉人的君主？回答说，时势辜负恩德，不能容忍。太后说，你现在虽然得到汉地，却不能居住，万一有闪失，后悔哪里来得及？又对群臣说，汉儿怎么能一直睡觉？自古只听说汉人和亲，没听说胡人和亲。汉儿果真能回心转意，我又何必吝惜和亲？桑维汉多次劝皇帝再次向契丹请求和亲，以缓解国家的祸患。皇帝假借开封军将张辉为供奉官，让他奉表称臣前往契丹，用谦卑的言辞谢罪。契丹主说，让景延广、桑维汉亲自来，再割让镇州、定州两道隶属我，才可以和亲。朝廷认为契丹言语愤怒，说他们没有和亲的意思，就停止了。等到契丹主进入大梁，对李松等人说，假使从前进使再来，那么南北就不交战了。秋季七月，闽国有人报告福州援兵图谋叛乱，闽主王延政收缴他们的铠甲兵器，遣送回去，在险要处埋设伏兵，全部杀死，死者8000多人，将尸体做成肉干带回去当食物。南唐编号攻拔行州，扎文辉的党羽魏岑、冯延己、冯延鲁认为出兵有功，都兴高采烈的支持，争敛供应，府库因此耗尽，洪州、饶州、抚州、信州的百姓尤其受苦。王延政派遣使者奉表称臣于吴越，请求作为附庸以求救援。楚王马希范怀疑晋江节度使兼侍中知朗州马希杲深得人心，派人刺探。马希杲害怕，称病请求回去，不被允许。派医生去探病，趁机毒死了他。